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第二节，咁头先第一节尾，我哋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一个当苏联去实践马克思佢所构思嘅一个计划经济嘅时候咧，或者佢赞成嘅计划经济，唔应该佢构思，因为佢实际上都唔系谂咁多。个具体嘅落实又如何呢？我又唔想咧令到大家咧即系头昏脑胀啊！我净系想大家记啲好简单嘅事情嘅。最简单一样嘅就系我哋喺讲呢个十月革命嗰阵，我提嗰样嘢就系、俄罗斯系出现过大型饥荒啊！即使中国满清咁腐败都冇搞到咁大镬，咁但系喺俄罗斯嘅沙皇统治下出现过大饥荒。好不幸地咧喺俄共上咗台之后咧。苏联都出现过大饥荒，
唔止一次添，
系唔止一次添。咁当其时咧，最重要嘅是1932年发生嘅地点喺乌克兰。咁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因为点解乌克兰其实系粮仓嚟嘅？即系粮仓都俾你搞到大饥荒咧，就罪无可恕啊！咁其实呢个系体现到咧，即系佢哋嗰个指令经济下边嗰个问题咩？就系、当其时为咗要高速发展工业。亦都要将呢、农业集体化，就强制性去做，譬如收粮食啊，或者呢集体农场咁样吓，系即系透过一啲好强暴嘅方式去做，就即系遇到好大嘅抗拒。咁头先你第一次讲我啱啦，斯大林一个解决方法嘅问题就最简单，杀晒啲人啦嘛，咁于是好多人死啦吓，咁就除咗死之外咧，就系、在那个管理方面出现很大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我想在乌克兰来讲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咁这个饥荒呢，事实上今日到今日来讲呢，是一个很政治性的问题来的。几死了几人，我看的资料到即是前几年还在拗紧。由于这个问题呢，在现在今日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差，或者好多人喺乌克兰系唔中意俄罗斯嘅话咧，我怀疑有少少因素就都变成一个政治嘅问题，就好难去用学术去讲，即系究竟谁是谁非。因为有啲极端到我睇一啲即系讲法嘅话咧，其实当其时史达林系有计划地饿死嗰啲人，吓，用到个字眼就系种族灭绝 genocide。咁而家讨论紧，即系而家最新讨论紧嘅就话，究竟算唔算系？咁所以咧，我就唔想介入咗呢个讨论入边，因为我觉得如果即系今日如果乌克兰啲人好唔妥俄罗斯嘅话咧，呢件事咧，我谂即系加盐加醋嗰个机会相当之高啦吓。咁但系我又唔敢否认嗰个可能性，就系当其时的而且确死咗个人。问题就系呢个系一个有意识嘅行动啊，
系
定系佢系计划想即系呢个集体化或者嗰个收购粮食嗰个问题而导致好多人死？后边嗰个系副产品嚟嘅，即系呢个我哋唔想介入呢个讨论。
系咯，即系我理解就是、究竟呢一个系一个某一个有权嘅人嘅意志嘅表现啦，定系本身去行嘅呢一套制度本身嘅问题咯？
系啊，吓吓。咁成件事咧体现咗嗰个所谓即系指令经济嘅问题啦。就系、好多代价系喺马克思生前。佢当佢去想象呢个计划经济嘅时候咧，系唔会发生嘅。
如果回忆翻我以前讲马克思嘅时候咧，我哋都如果仲记得嘅话啦，就有提到就系资本主义最大一个问题就系会有资产阶级嘅人，佢越嚟越能够垄断到个生产资料。咁其实佢提出呢啲咁样嘅即系计划经济啊，甚至社会主义呢啲谂法系针对呢一个问题而去做。咁但系具体呢样嘢点样落实咧？咁即系嚟到呢一度啦，苏联就行咗一个指令经济嘅形式。咁但系系唔系就完全代表住就系马克思本身想做嘅嘢咧？
咁我谂与此同时都系啦，就系、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对嗰个饥荒嘅问题咧就着力比较少嘅、因为喺佢哋生前咧，其实爱尔兰都发生。生出一啲大饥荒，嗱、那个饥荒嘅原因就系因为 英國的地主他們不在愛爾蘭的，就逼人種，全部只是種薯仔。咁薯仔有一次大失收嘅时候咧，系全个爱尔兰系饥荒吓，咁、但系英国又唔系点，即系冇着力去救就呢件事啊。咁喺嗰次事件嚟讲，而家啲人觉得英国嗰个做法系种族灭绝嘅吓、好啦，咁去到呢一个计划经济，我谂马克思谂都唔会谂过一个情况，就系会做嗰啲嘢出嚟，令到啲人系冇饭食嘅。顶多被人剥削，咁但系即系去到社会主义就系、超越咗嗰个资本主义嗰个系，起码唔会俾人剥削添，唔系冇饭食嘅问题啊嘛，真系。咁但系嗰个系倒退翻去冇饭食嗰个情况啦吓。咁即系甚至亦都再次出现人食人嘅情况吓。
吓、即系我即刻谂起就系同样事件喺之后都不停发生啦。你话无论喺中国啦、喺柬埔寨啦、喺北韩啦，继续发生，
继续发生紧啊，得
都系来自同一种咁样嘅谂法。
系啊吓，咁所以后果，所以呢个必然不系不一定唔会系马克思谂嘅嘢嚟嘅。但系如果除咗呢样嘢之外，大家听我哋上一次我结尾都提一样嘢，就系、喺史太林嘅管剪治时期，苏联系高速工业化嘅，咁、令到佢有足够嘅实力，特别喺重工业方面，系同美国喺军事上竞争咁。咁但系呢个代价系如何咧？咁样嗱，其实呢个问题亦都好大嘅，就系、因为咧，所谓指令经济咧，我谂阿陈志云博士喺大学入边咧，就即系都有类似嘅经验啊。一个例子就系、今年年头，老丁问你，即系个 department 个 budget 系几多咁样？我谂你冇呢个位置啦，但系你听到都听过啦。咁即系大家都会谂住一样嘢，喂，老虎都整大佢啦，一系吓，唔系就下一年就即系机会最高就一定 cut 噶啦。吓、你而家撑大佢，你就算 cut 都起码留翻啲喺度吓。特别系啲位嘅问题，我谂你有即系亲身
听到啦吓，
听到听亲身经历过啦。咁喺度计划经济亦都如是嘅，就系、好多时咧。啲資源唔係因為大家有一個好即係醒目、好聰明嘅一個中央嘅計劃嘅人，或者一部電腦咧，可以解決啲問題。因為下面係好多時俾啲流料你，譬如話原本係即係嗰個收成唔好嘅，都話價話好，跟住嚟收購嘅時候又左賴右賴，有啲嘢收購唔到咁樣嚇。咁所以好多時咧嗰、那個資訊的流通很大偏差、
即其實是假設甚至依賴一個全能全知的一個機器來去好作一個所謂的科學化的分析啦、但當然個假設本身就很危險、出了一個另外一個後果出來、
同埋呢就我馬克思或者甚至這個聖西門他們去構思他們想像這個計劃經濟的時候呢，他們會假設一樣東西，就是當其時去這個社會呢，是人人那個個人的即係呢啲咁嘅自私嘅本性，或者愚蠢嘅本性，或者即係要呃人嘅本性咧，係已經進化到一樣嘢，就係充滿咗自覺，即係為個社會效力。但係個問題就係、當其時嘅蘇聯雖然經歷咗呢個革命，但係原來好多人都仲保留咗呢個封建社會或者資本主義社會嘅所謂人性喺度、就係首先諗咗自己先。咁、於是乎咧，出現好多即係。指令經濟下之下的即是荒謬的事情，就是舉一個例子，譬如你要做即是這個原本是要做這個1000個雪櫃的，或者1000部車的，或者應該調轉轉講，原本你要做2000部雪櫃，做1000部車的，很多時出現的情況就是剛剛調轉了，你要雪櫃就沒有雪櫃，你的車就比較爛車你。咁呢個咧就好典型咧，就喺即係東歐嗰個年代，因為我去過，即係嗰種咁嘅即係好荒謬嘅情況。
你要車啫嘛，你冇話要點樣嘅車啊？咁樣雪櫃啫嘛，
但係個雪櫃唔算嗰度，冇算嗰度弊。即係好多時咧咁樣就我聽講啊，其實好奇怪一樣嘢，就係以前咧捷克咧，即係當然個講嗰陣時蘇聯未解體或者東歐未變天嘅時候咧。捷克是做车的，而且做的车很漂亮的，即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捷克人自己买车呢，你唔排得5年你都唔使知买部车。甚至排得5年你都未必有部车。咁究竟车去咗边度呢，咁就即係大家拗晒头囉。咁好多时呢啲即係指令经济呢就会出现咗呢咁嘅情况。咁但係有一样嘢呢，佢就好劲嘅。就是重工业嘅发展。特別是軍需的重工業咧，佢嗰個速度係發展得好快，呢、個就係佢優勝嘅地方。咁但係即係指令經濟咧，佢失敗嘅地方咧，跑長線失敗嘅地方咧， 就是他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素，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呢，就相当相当之令人沮丧。举个例，你苏联呢成日排队卖面包。咁所以当然其实有一个人呢就即係做一个好个比喻啦。就係佢呢种咁嘅经济嘅形式呢，射支火箭上去月球呢就好劲嘅。但係做条牛仔裤呢就永远都做唔掂。呢个情况就同而家喺中国嗰个情况都接近嘅。
係一啲好专门好集中，佢就有一个能力去集中所有资源去专系做嗰样嘢。
等于打仗咁样。即係将所有 resources 将铺埋一齐。
但係往往最基本牵涉个范围最广嘅嘢呢，就个资源你焗住你分散嘅时候呢就样样都做唔掂。
即係特别系照顾嗰个普通市民嗰、那个需要上面。
去到系粮食。
粮食。粮食。
人品所需要布料等等，呢全部都反而系短缺嘅，
短缺嘅吓。咁呢个就即系只能够补充一个角度啦，就系佢哋做紧嘅嘢唔系马克思谂紧嘅嘢，就咁简单啫。但系马克思谂紧嘢做唔做到咧？呢、這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吓吓，亦都冇人试过。即系马克思真系谂个嘢，要去应用喺实际嗰、那个。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入面是沒有人做過的。
咁所以我哋都看得到啦，就是連中國大陸後來在1980年
都要改啦。
都要改啦。
都要改啦，改成而家呢個狀況啦。
即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摸着石頭過河啦。
咁而家都唔係摸住嘅，而家都好清晰嘅路向啦。就係射支火箭上即係上太空或者去月球呢就都仲係好掂嘅。但係做罐奶粉就唔掂。OK， 就咁簡單。咁所以唔講啦。第二樣嘢呢就這個都很重要的，就是究竟在斯大林的政權裏面究竟這個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政權。因為剛才我們說就是有一些很急速的暴風驟雨式的工業化或者農業集體化，另外一樣東西就是那個國家的恐怖主義對人民如是，對黨內同志如是。
其實可以由我們剛才說過的佢有一個指令嘅經濟方式，咁即係有一個發施號令嘅機構啦，咁、另外就係話佢要假設每個人都有一種革命嘅熱情，有一種道德嘅自覺去為國去生產，為成個社會去生產，咁佢點樣令到啲人齊齊齊呢？咁唯有就係佢諗到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將每一個人都管到齊齊齊。
係啊，咁呢個管到齊齊齊呢，我用一個最形象嘅方法去話俾大家聽啦。咁喺捷克呢有一本好出色嘅小說，咁有英譯嘅，個作者嘅名字我都唔識讀啦，因為即係捷克文好巧口，就叫人類靈魂工程師Engineer of Human Souls。咁呢個呢其實就唔係嗰個捷克嘅哲學家呢自己講出嚟嘅，其實呢個呢就係斯大林嘅口號嚟嘅，當然未必係佢讀出嚟啦。咁人類靈魂工程師係咩人呢？就是、小說家。咁之所以咁講呢，實際上佢講就頭先陳志雲博士講一樣嘢呢，就係文學以至藝術嘅任務呢喺呢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入面呢係要改造我哋嘅思想。连思想都不足以形容这种深度，是要改造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个很吊诡，因为唯物主义者是不相信有灵魂的。
我想即是可以说改造我的 DNA。
不是那个都唯物，但是这个很唯心，这个就是人类就是讲我们的灵魂。记得以前在文革高峰的时候，林彪讲的说话就是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咁你睇咗呢种咁嘅即係控制啦，呢个超越咗甚至超越咗你个思想，即係要剛才你个讲话所有人都管。咁呢种管法呢其实喺二十世纪呢係有两个国家係同时进行嘅。其一呢就係苏联，其二呢就係纳粹德国。咁但係听讲纳粹德国都冇佢管得咁劲，而且佢成功咗嘅。佢成功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当斯大林1953年死嘅时候呢，係苏联嘅女性，特别女性係自发地真心地诚恳地为佢係喊嘅。咁就呢个最近呢一单喺北韩呢单听讲都有啲类似咁样。咁但係嗰个有少少流啦，咁点解就係嗰个唔喊你就要走去枪毙。咁但係呢个就唔係啦，呢、這个听讲话呢啲人係发自内心地係哀悼斯大林嘅。咁呢个呢就用我哋而家嘅对比，就係佢 揼到你遍體鱗傷，跟住仲強姦你，跟住去到佢唔喺度嘅時候，你仲要多謝你，多謝你揼我，多謝你。
啊、我諗我其實一路講嘅時候，我一路諗起即係 George Orwell 1984，即係我諗睇嗰個小説就好表現到呢一種咁樣嘅。
我諗佢寫嗰陣時係有帶住呢一個即係社會現象去寫、啊，
因為佢1948年寫嘅。
咁仲有動物農莊啦、因為最出名嗰句就係所有動物都係平等嘅。咁下面加多句，但有啲動物比其他動物平等，
更平等
係嘛？咁呢個就係、是、George Orwell 睇到，即、就、係、是、經過西伯利亞內戰之後，去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有感而發啦嚇、好啦，咁成個學術問題咩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叫極權主義嚇。咁、呢個學術上有討論嘅，咁但我唔想走入嗰、那個即係具體嘅細節度，但係淨係想講幾樣嘢啦。其實呢個所謂極權主義嘅概念咧，就係話佢唔係講緊即係呢個左派右派問題。佢話即係當你嗰個社會或者嗰個政治體制咧發展到即係嗰個科技去到某一樣嘢時候咧，而你又俾即係缺乏呢個民即係權力嘅分享或者係制衡嘅時候咧、其實會出現一樣嘢，就係去到一個所謂極權主義、這個現代科技用即係。facility 到方面都做呢样嘢，因为有譬如个电脑即系通讯嘅监察啊，所有嘢啊嘛。咁而家呢个喺即系北韩嗰啲都系啦，但系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咧？就系佢能够做到一样嘢，就系将嗰个领导嘅魅力变成一个所谓个人崇拜。咁所以咧，你如果你睇呢个维基百科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咧就系将呢个所谓极权主义同埋威权主义做一个。对比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咧，那个对领导人嘅个人崇拜个咧，系喺极权主义入边系进入高峰嘅，即系差唔多呢个人系无处不在喺度望实你、你要对佢好似一个神咁嘅尊，实际上佢已经变咗个神嚟嘅、但系威权主义咧，那个领导的魅力咧系相对弱好多嘅、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睇咧。当呢个毛泽东死咗之后咧，邓小平又死咗，其实中国而家系慢慢由呢、这个极权主义慢慢系过渡到系威权主义，一个领导人嗰个个人嘅崇拜越嚟越低吓，咁、所以睇到呢几届嘅中共嘅领导人咧系不变面目啊，你唔知道想点吓，冇一啲好强烈嘅一啲形象俾到你睇吓，咁、呢个我谂即系呢个分析嚟讲系比较。即系 OK 啦，咁系咪代表我话，即系我完全同意呢、這个即系苏联系同埋纳粹德国系极权主义咧？我又觉得未必咁简单，因为讲呢啲人咧，其实佢哋对嗰个俄罗斯嘅体，即系苏联嘅体制咧，唔系咁深嘅认识，甚至有啲唔识俄文嘅。你知道记喺中世纪嗰个宗教法庭，其实已经做到呢样嘢。嗰、那个仲大件事，因为点解咧？嗰、那个就唔知你今世即系你要听讲。你死完之后你落即系去天堂落地狱，你仲要继续
搬埋落地狱，
搬埋落去，嗰个就更加难搞嘅。
吓、啊，即系你谂下，一个宗教对人嘅控制，同样都系控制到灵魂层面嘅嘛。吓、啊，咁而家只不过有一班系信奉唯物嘅人，去用咗一套好即系科技嘅方法嚟去实现呢样嘢咯。
嗱，我就称之为呢个唯物宗教咯。有一个好所谓 paradox 嘅、唯物就唔应该系宗教，但系。竟然就喺呢个世界就有一样嘢叫唯物宗教，
我会话佢哋信嘅神就系无神啊嘛。
咁其实好多嘢都唔系我哋人嘅普通嘅智慧理解到嘅吓，事物走到极端就翻转头啦。咁于是乎咧喺苏联咧出现一样嘢就系、是，史达林其实都想自己变成一个神嘅吓。咁、但系咧就呢一个咧系咪话等于系一个？政治史上嘅斬身嘅現象咧，我覺得未必係嚇。頭先我哋講過啦，喺中世紀嘅教廷嘅法庭入邊都有啦嚇。咁你舉個例子就明朝啦，
甚至再早啲嘅話，去尋找長生不老藥嘅皇帝咁，你諗起即係秦朝咁樣嚇、一個又係高度即係、就是、集權於皇帝手上嘅一個咁嘅體制，其實都有一啲好相似表現。
係啊，但係就嗰個特務政治嗰度，明朝就好清楚啦。
係
係，但係個問題點解即係有分別咧？就係、是、當其時冇呢種科技，
啱啱
冇呢種中央集權嘅技術，因為。以前如果去到就算去到明朝也好，或者中世纪嗰个宗教法庭也好，你行得远少少，
佢山高皇帝远
啊，佢就搞你唔掂啊！只多派兵嚟揼你啊！但系而家已经唔使派兵噶啦，佢一个好强嘅一个监察系统， 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嘅 CCTV， 佢睇住你，你已經。你已经在入面，你的脑入面 会自己会调节你自己的思想。
即是想象到譬如说好像苏联甚至乎中国大陆那样，即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他们有的科技就是电报无线电这个通讯。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科技来实现了这样这样的即是极权的行为。到后来可以更加即是仔细啦去监听啊，甚至乎到而家即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基本上他们完全是黐住这个科技的发展来去实现这一样无孔不入的管制。
是啊，咁所以大家就唔好觉得呢，即是这样东西是历史的现象啦。极权主义是在今日的科技世界里面呢发生的机会是越来越高。
是他可以陪伴住这个科技成长的，甚至乎这个。
是啊，可以再来的。甚至来更加大镬。是吧，是，所以大家要逼出去警惕这件事啦。但是不是代表说极权主义呢他的危害只是在极权主义控制的范围呢？其实就不是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当其时呢在苏联以外的西方部分的西方自己分子呢是真的相信苏联的俄罗，即是在斯坦所控制之下的宣传。甚至全国历史他们都相信。他说有些人亲身去过乌克兰没有饥荒的。但其实没有去过。只不过苏联告诉他，他回来写。现在写的地方 New York Times。很多人都信的。同样的情况就是当这个很著名的英国的经济学家 John Robinson 去了即文革的时候去中国写一本书回来。中国现在行得很好。即是经济发展都好，当其实是有人信的。这些只不过是事后即是大家去有足够的即距离和反省之后才看到这个情况。所以极权主义的危害呢并不局限于极权主义的入面的人，他是可以渗透到去在民主制度入面相信这些宣传的人。咁你就當然好即係醒目地講啦，咁我哋今時今日就唔會有呢啲嘢啦，因為我哋講咁醒目，我依家有互聯網。個答案亦都係悲觀嘅，亦都唔係咁簡單。正如呢、這個即係戈培講，方言講一千次就變成真理，你講得多真係有人信嘅。咁呢個亦都喺今日香港我哋即係必須要好仔细去警惕呢样嘢，
甚至乎你话今日香港就系你会发觉好多嘢唔需要话去夹硬去将个大话讲一千次，甚至乎只不过有啲系顺势而为，佢不断同你讲，你继续法治，继续守法，守法，守法。
唔系，我唔系想讲，我想讲个普选嗰样嘢，即系几一个礼几日之前讲呢、這个。三句不可或缺，今日讲话未必系或缺，我唔知听日点点，我唔知听日点讲嘅啫。咁但系将来历史点写法，我哋今日有互联网或者我哋咁多记录，系咪必然去记录到咧？如果你听过第一节阿斯坦讲过，未必系咁。可以清洗呢啲，可以完全重新写过。
系啦，即系尤其是 Wikipedia 呢啲啊，呢啲全部可以话 edit 就 edit 啲。
好啦，咁呢个呢就至于话嗰个极权主义嗰个，我就唔想下个结论啦。我知话就话即係大家要去睇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尽可能都要睇返而家俄罗斯，即係俄罗斯能够放出嚟嗰啲历史嘅档案，再好仔细睇返当其时即係史塔林究竟係咪一个人佢可以做到咁多嘢。又或者佢做嘅嘢其实係顺住嗰个咁嘅历史嘅因素或者潮流去做咁。咁但有一个呢，我即係反复我觉得係值得强调，就係阿陈志文博士 quote 引述嗰个陀思基嗰个讲法，就係话其实成件事个问题唔係因为呢个人叻或者佢有呢种咁嘅心态，而係因为个成个环境成个制度係令到呢个人上到台。呢个係即係成个即是我觉得大家要真的去反复去思考这件事。好啦，剩下少时间讲一样东西，即是跟我们即是比较接近的啦。就是究竟史塔林对中国的影响是怎样的。咁用一个一言以蔽之啦，就是呢中国共产党领了很多东西的。如果继续领东西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搞到共产党冧了。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算是他死了之后都还可以影响到的。即是你去克鲁晓夫上台的时候都还有东西可以影响到中国
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史塔林影响中国共产党那样，其实就听过第三国际。咁我哋以前已经讲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啦。咁第三国际呢就实际上叫共产国际。就係史太林用呢个透过呢个组织去控制喺苏联以外嘅共产党。咁由于即係苏联革命嘅成功咗呢，所以好多时呢其他国家嘅共产党呢 都要睇蘇聯嗰個做頭，甚至係去到自己嗰個點樣去搞嗰個革命啊，都聽曬佢講。
係即係可以想像你話，譬如中國共產黨喺井岡山時期一路去到呢一個長
嗱，你應該咁講嘅，一陣間去到井岡山時期嗰個淨係毛澤東嘅，咁仲有其他周邊嘅，嗰、那個就佢自己即係山寨王嚟嘅嚇咁仲有其他蘇維埃嗰啲啦嚇。咁但係咧就佢。即系中共俾个领嘢就系其第一镬就系点样咧？就系即系喺陈独秀领导嘅时候就加入国民党啦，跟住清共嘅时候咧就手足无措啦，一铺几乎一铺俾人清袋咁样啊！咁就即系散咗之后咧，个责任就当然唔会施行负啦，就当然系中共嘅领导人负啦。咁啊搞咗好多几件出嚟咁啦，其中一样最阴功嘅系瞿秋白，佢之所以做呢个党总书记嘅原因，个原因唔系因为佢醒。全正是因为他懂俄文、嗯、
甚至乎再做李立三这一类即是曾经留了苏还要留在苏联回不到来很长时间
几乎回不到来是另外呢就跟着去到呢实际上去到毛泽东想冒起的时候呢其实都还有很大阻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苏联留学的回来实际上这班都是史太林的爪牙来的、都是他们的 proxy 来的最著名是王明啦、毛泽东要跟他斗一轮最后为什么土共会赢呢嗱，这个土共就不是讲香港的土共就是讲
本土的共
是、就是中华民国的土共中华民国时期的土共、就一个挺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当时去到四十、年代打后呢史太林的精力主要集中要跟呢个希特拉周旋，因为原本谂住同佢签咗和之后就冇事，咁但系另转变就俾佢射一枪咁样吓，咁跟住咧就围城啦吓，咁、那个好作好惨烈啦咁样。喺当其时嚟讲咧，其实史太林都冇乜时间要睇睇中国发生咩事情，而呢个时候咧就毛泽东就即系、就是、做到一个好权力嘅巩固，吓特别喺延安嘅时期。咁当即係成件事完咗之后呢史太林已经冇乜心机或者觉得已经冇乜理由要去推翻呢个事实。咁於是乎呢当呢、這个毛泽东见佢嘅时候呢佢讲嘅说话胜利者係不会受到指责的。咁后面嗰潜台词你赢咗啦咁我出嚟仗啦。
即係其实甚至乎斯大林去到可以话都比较迟嘅时候先正式去出手去叫做即係帮毛泽东啦。即係其实去到你话。
但个前提就是因为毛泽东奶佢嘛。当其时立国之后第一样嘢即係其中一样讲得最多就係全面倒向苏联。咁所以佢即係毛泽东对佢呀有一啲感情嘅，唔係講全面啦，因為毛澤東有啲地方都好唔妥佢嘅原因就係，因為打到尾贏嘅時候，即係打到國民黨七零八落嘅時候，其實史太林係一路都唔信毛澤東，一路當其時嗰個蘇聯嗰、那個大使係跟住國民黨走落去廣州度。
其實睇翻，
其實佢想阿史太林係想好，即係叫
華光而治啊，
華光而治
去到淮海戰役係覺得你基本上共產黨唔係未有能力去以小勝多啲。
你呢個咧有少少，我又覺得少少懷疑嘅，實際上咧，你中國分裂咧。佢又覺得好，即係喺蘇聯嚟講，覺得易玩你嘛。佢、即係等於而家你南北韓啫嘛，
最容易抽到水，
最容易抽到水嘛。咁呢條友係好奸嘅，呢條史太林呢條友啊，永遠我哋唔好低估呢條友個奸嘅程度係嘛嚇。咁、但係嗰句勝利者不受指責呢一個咧，我覺得係金句嚟嘅。咁我哋就以今日呢個金句結束我哋第51集，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